大约在我上岸11、12天之后，我忽然想到，既然缺乏书、笔和墨水，我一定会忘记计算日期，甚至连安息日和工作日都会忘记的。为了防止这样，我就用刀在一个大柱子上刻上这几个字：我于1659年9月30号在此上岸，把它做成了一个大十字架，立在我第一次上岸的地方。在这个支柱的两边，我每天用刀子刻一个痕迹，每7天刻一个大一倍的痕迹，每1个月刻一个再大一倍的痕迹，这样我就有了一个日历，可以计算年月日了。其次应该提到的是，在我历次从船上搬下来的许多东西当中，我还弄到了一些价值不大而用处却不小的东西，我却忘记把它们记下来。特别是那些笔、墨水、纸、船主、大副、炮手和木匠的几包东西，3、4个罗盘，一些数学仪器、日晷、望远镜、地图、航海书籍之类。这些东西我当时也不管他们有用没用，都把他们收拾在一起。同时我又找到了3本很好的圣经，他们是随着我的英国货物一起运来的。在我上船的时候，我曾把他们打在我的行李里面。此外还有几本葡萄牙文的书籍，其中有2、3本祈祷书和几本别的书籍，我都把它们小心地保存起来。同时还有一件不应该忘记的事情，就是我们船上还有1条狗和2只猫，关于它们的历史我下面还要谈到。我把2只猫都带到岸上，至于那条狗，它是在我第一次搬东西上岸的第2天自动跳下船来，求到岸上来找我的，后来做了我多年的中仆。我并不想让他替我衔什么东西，也不想让他为我做个什么伴儿，我只想让他同我说说话，但是他却办不到。自从我找到笔、墨水和纸之后，我用得非常节省。事实证明，如果有墨水，我就可以把事情记得非常清楚，如果墨水用完了，我就记不成了，因为我想不出任何方法制造墨水。我想到，虽然我收集了这么多的东西，我所缺少的东西还很多，墨水就是其中的一种。其余像挖土或搬土用的铲子、鹤嘴锄、铁锨以及针线等等，我都没有。至于内衣之类的，虽然缺乏，我不久也就习惯了。这种工具的缺乏使一切的工作都进行得很吃力，所以我差不多费了1整年的功夫才把我的小小的木栅或围墙做完。那些木桩都很重，很不容易搬动，我费了很长久的时间才在树林里把它们砍好削好，至于把它们搬回来，那就更费时间了。因此有的时候我差不多要费2天的功夫把一根木桩砍好搬回来，第3天才把它打进泥土里面去。作为打桩的工具，我起初找了一块很重的木头，后来才想到了用一根起货用的铁棒。打木桩的工作非常辛苦，非常麻烦。其实我既然有的是时间，工作麻烦一点又何必介意呢？况且如果这件工作做完了，我一时还看不出有什么别的事情要做，无非是在岛上各处走走，寻找食物罢了，这是我每天多少都要做的。我现在开始郑重其事地考虑到我目前的情形和环境，把我每天的经历一一用笔记下来。我这样做不是为了留给后来的人看，只不过写出来给自己每天看看，减少一点心中的苦闷罢了。我的理智现在已经能够逐渐地控制我的失望心情， 因此我开始尽量的安慰我自己，把当前的好处和坏处加以比较，使自己能够知足安命，并按照商业簿上的借方和贷方的格式，把我的幸与不幸、好处与坏处公公正正的排列出来。坏处，我现在一个可怕的荒岛上，没有重见天日的希望。好处，但我还活着，没有像我同船的伙伴们一样被水淹死。坏处，我现在被剔出来，与世隔绝，困苦万状。好处，但我也从全体船员中被剔出来，独免一死。上帝既然用神迹把我从死亡里救出来，一定也会救我脱离这个境地。坏处，我与人类隔绝，仿佛一个隐士，一个流放者。好处，但是我并没有为了没有粮食的缘故饿死在这不毛之地。坏处，我没有衣服穿。好处，但我却是在一个热带气候里，即使有衣服也穿不住。坏处，我没有抵御野人和野兽袭击的防御力和手段。好处，但是我所流落的这个岛上没有我在非洲看到的那种野兽，假使我在那里覆了舟，我又将怎样呢？坏处，我没有人可以谈话，也没有人来解除我的愁闷。好处，但是上帝却不可思议地把我的船送到了海岸附近，使我可以从里面取出许多有用的东西，使我终生用之不尽。总体来说，事实证明我当前的不幸处境是世界上很少有的。可是即使在这样的处境当中，也有一些消极的东西或积极的东西值得感谢。我希望世上的人都要从我这最不幸的处境取得一个经验教训，这教训就是，在最不幸的处境之中，我们也可以找到聊以自慰的事情，把好处和坏处对照起来，可以归入账目的贷方金额方面。现在我已经对于自己的处境稍稍有了好感，不再整天的把眼睛望着海面，等待有什么船来。我已经把这些事件丢在一边，开始一心一意地去安排自己的生活，尽量改善自己的生活了。我上面已经描写过我的住所，它是一个帐篷搭在一个小山的下面，四周被一个用木桩和缆索做成的坚固的木栅环绕着。这个木栅，我现在很可以把它叫做墙，因为我已经用草皮在外面堆成了一道两尺来厚的墙，并且约莫一年半以后，在它和岩壁之间搭上了一些屋船，上面盖一些树枝和一些别的可以弄来的东西挡住雨水，因为每年总有一段时间这里的雨水非常大。我上面已经说过，我怎样把我一切的东西都搬进了这个围墙，搬进我在后面打的一个山洞里。可是我现在还应该补叙一句，就是起初这些东西都是乱七八糟的堆在那里，杂乱无章，把我的地方统统占满了，弄得我毫无转身的余地。于是我就开始扩大和加深我的山洞，因为那岩石是很松的沙石，很容易挖。当我觉得我的围墙已经可以充分的防御猛兽的时候，我就向岩壁的右边挖去，然后又进一步的向右转，一直穿到围墙的外面，做成一个小门。这不但使我有了一个出入口，并且使我有了储藏东西的地方。现在我决定动手去制造一些在我认为必不可少的应用的东西，特别是椅子、桌子之类的。因为假使没有这些，我就连当前仅有的几项娱乐也都无法享受。假如说没有一张桌子，我写字、吃东西或者是做别的事情的时候就没有多大的乐趣。于是我就开始工作起来。 这里必须指出的是，理性既是数学的本质和基础，只要我们对于一切的事情都用理性加以分析、加以比较、加以清楚的判断，人人迟早都可以掌握一种工艺技术。我生平没有使用过任何的工具，然而久而久之，运用我的劳动、勤勉和发明才能，我渐渐地发现，我什么东西都可以做得出来，只要我有工具。话虽然这么说，即使没有工具，我也做出了许许多多的东西。有些东西所用的工具不过是一把手斧和一把斧头。我想，从来没有人采用我这种方式来做东西，或者是付出我这样无穷的劳力。比如说，如果我要做一块木板，我只好先伐倒一棵树，把它横放在我的前面，用我的斧子把它的两面削平，削成一块板子的样子，然后再用我的手斧把它刮光。不错，用这种办法，一棵树只能做出一块木板，但这是没有办法的事儿，只有用耐心去对付。正如我在做木板的时候，不得不付出许多的时间和劳力一样。反正我的时间和劳力都不值钱，无论花在哪一方面都是一样。尽管这样，我还是像上面讲的那样，首先替自己做了一张桌子和一把椅子，所用的原料是我从木牌上带回来的那些短木板。后来我又做了一些木板，搭了几层一尺半宽的木架，一层一层的列在我的山洞里，把我的工具、钉子、铁器等等都分门别类的放在上面，为的是便于取用。我又在墙上钉了许多小木块，用来挂我的枪和其他应挂的东西。假如有人看见我的山洞，一定会以为它是一个军火库，里面各样东西应有尽有，样样东西都是摆在手头，用起来很方便。我看见所有的东西都安置得整整齐齐的，而且一切应用的东西都收藏得那样多，心里很痛快。从这个时候起，我开始把每天的工作写成日记。在这以前，我的日子过得很匆忙，不但忙于工作，而且心情也不好。假使记日记，一定要记许多乏味的事情。例如，我一定会这样记：9月30号，我逃出性命，上了岸，把胃里的海水吐了出来，苏醒了一会儿。这个时候，我不但不首先感谢上帝救我活命，反而在岸上跑来跑去，尽自的扭自己的手，打自己的头和脸，大叫大嚷我的不幸，嚷着完了，我完了，一直嚷到精疲力尽，才不得不倒在地上休息，但是又不敢睡着，生怕被什么东西吃掉。过了几天，当我已经上了船，把所有可以拿得动的东西都搬下来之后，我还是控制不住自己，整天爬到那小山的顶上，呆望着海面，希望有一只船出现。有的时候，仿佛真的看见了一片帆影，我很高兴，以为有希望了，于是望了又望，把眼睛都望花了，还是看不见一只船。于是我就坐在地上，像小孩子似的大哭起来。我这种呆头呆脑的举动，的确给自己增加了不少的苦恼。但是这个阶段过去之后，在我把我的家用物品和住处安排妥当，为自己做了一张桌子、一把椅子，并把一切都弄整齐之后，我就开始记起日记来。这日记我将把它抄在下面，不过我的日记并没有写到头，因为后来墨水用完了，我也不得不终止了。日记，1659年9月30号，我可怜而不幸的鲁滨逊·克罗索在洋面上遇到可怕的风暴，翻了船，全船的伙伴都淹死了， 自己也几乎丧命。本日来到这凄凉而不幸的岛上，我不知道这岛的名字是什么，姑且叫它绝望岛吧。我整天悲痛着我这凄凉的环境，没有食物，没有房屋，没有衣服，没有武器，没有出路，没有被救的希望，眼前只有死，不是被野兽所吞，野人所嚼，就是冻饿而死。林婉因为怕野兽，睡在一棵树上，虽然整夜下雨，我却睡得很熟。10月1号，早晨睁眼一看，吃了一惊，因为那只大船已经随着高潮飘了起来，被冲得离岸更近了。这件事儿虽然一方面使我很快慰，因为我看见它仍旧挺然直立，没有被海浪打碎，希望等风息之后上去弄一些食物和日用品来救急。另一方面却使我重新悲痛我那些伙伴的失散。我想，假使他们当时都留在船上，我们也许可以救助我们的船，至少他们也不至于被淹死。假使那些人不被淹死，我们一定可以用大船的残余部分造一个小舟，把我们载到别的地方去。这一天，我花了大部分的时间去琢磨这些事儿。可是后来看见那船没有进多少水，我就走到那离它最近的沙滩上去，求到船上。这一天雨还是下个不停，但是没有一点风。10月1号到24号，这几天我连日到船上去，我把所取到的东西都搬下来，乘上潮的时候用木排载到岸上来。这几天雨水仍旧很多，虽然有的时候也有天晴的时候，以这种情形看来，这似乎是个雨季。10月20号，我把我的木牌和它上面的东西都翻到海里去了，但因为是在水浅的地方，而那些东西又都很重，没有冲走，所以在潮退以后又捞了许多东西回来。10月25号，下了一夜一天的雨，夹着阵阵的风，到了后来风刮得更凶了，竟把那大船打得粉碎，只有在退潮的时候还可看到它的碎片。我费了一整天的功夫，把我所抢救下来的那些东西盖了起来，防备它们被雨打坏。10月26号，我在海边上跑了差不多一整天，希望找一个地方来做我的住处。我所最关心的是不让野兽或野人夜间来袭击我。傍晚，我终于在一个小山的下面找到了我的地方，在那里画了一个半圆圈作为宿营的地方，决定沿着那半圆圈安上两层木桩，盘上缆索，外面加上皮片，做成一个坚固的工事、围墙或堡垒。从26号到30号，我工作得很起劲儿，把我所有的东西都搬进了我的新居，虽然有的时候雨很大。31号早晨，我带着枪向岛内走去，一方面为了找吃的，一方面为了查看地势。我打死了一只母山羊，它的小羊也跟我回来，后来我把它杀了，因为它不肯吃食。11月1号，我把帐篷支在那小山下面，把它支得非常大，又钉上了几个木桩，把我的吊床挂起来，这是我第一次在帐篷里睡觉。11月2号，我把我所有的箱子、板子和做木牌的木料通通的堆在我化作防御工事的圈子里面，堆成一个临时性的围墙。11月3号，我带着枪出去，打死了两只野鸭式的飞禽，肉很好吃，下午开始做一张桌子。11月4号， 今天早晨，我开始规定出我的工作时间、带枪出游的时间、睡眠时间和我的消遣时间。每天早晨，如果不下雨，我就带着枪出去跑两三个小时，然后一直工作到11点左右。接着就随便吃点东西。从12点到2点，我照例要躺下睡一觉，因为岛上的天气非常热。然后到了傍晚，继续做工。我要利用今天和明天的全部工作时间来做我的桌子。因为现在我还是一个技术拙劣的工人，虽然时间和需要不久把我锻炼成一个完全熟练的工人，我相信任何其他的人也办得到。11月5号，今天我带着枪和狗出去，打死了一只野猫，它的皮很软，可是肉却毫无用处。任何动物只要给我打死了，我就把皮剥下来保存起来。沿着海边回来的时候，我看到许多海鸟都是我所不认识的。后来又突然碰到了两只海豹，把我吓了一跳。我认不清它们是什么东西，正想看清楚，它们却一起跳到海里跑掉了。11月6号，早晨散步回来，继续做我的桌子，把它完成了，可是不大满意。不久，我又设法把它改进了一下。11月7号，天气开始晴起来，我把7号、8号、9号、10号和12号一部分的时间都用来做一把椅子，费了很大的事儿才把它做得有点样子，但是仍旧不能使我满意。虽然在做的时候，我曾把它拆掉过许多次，重新再做。复祭，我不久就不再注意我的礼拜日了，原因是我偶然忘记去克能木庄，竟然忘记哪天是哪天了。11月13号，今天下雨，我觉得很爽快，地上也有了凉气儿。但是在下雨的同时，雷电大作，使我非常为我的火药担心。雷雨停止以后，我决定把我的火药尽可能的分成许多小包，以免出事儿。11月14号、15号、16号，这三天我造了许多小小的方匣，每个匣子大约可以装1磅到2磅的火药。我把火药装进了这些小匣，把它们尽可能妥善的远远的分开储藏起来。这三天中，有一天我打到了一只很大的鸟，很好吃，但是我不知道是什么鸟。